收听追科技聊艺术播客，我是 Doko.com 的叶文。这是一档 Apple 播客推荐节目，和我一起听听科技和艺术领域的创造创新人士带给你的有趣视角、内幕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
之前的经典理论是量子理论在宏观下的一种近似，可能大家很多都听过叫摩尔定律，传统的芯片每隔18个月尺寸缩小一倍，性能提高一倍，但这个定律大家已经普遍公认可能在未来的5年10年内就会失效，因为这个它的经典已经逼近到了这个物质性质的极限，再往下面就是量子的性质了。因为当经典到了极限之后，我们还要再提高的话，就要利用物质量子的性质来做一些事情了。
上集播客中，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爱因斯坦的校友郑涵跟我们聊了量子理论能如何帮我们换个角度来认识这个有趣又复杂的世界。郑涵说，物理代表了能解释万物理论的一种理论，根据量子理论，你的观察本身决定了你观察到的结果。哎，你有听说我们节目被 Apple 播客推荐了吗？我估计你应该已经听我讲了800遍了。今天我们请回了5位被推荐前的嘉宾，一方面来看一下这5位嘉宾做客我们节目后经历了哪些变化，另一方面也隆重介绍给我们的新听众，我们播客取得的这一点点小成绩绝对离不开每一位嘉宾的慷慨分享。我们请这5位嘉宾分别回答了这5个问题。第一个是，过去一年来什么事情或人改变了你一贯的认知或想法。第二个是，过去一年来对你最有启发的一本书、播客、电影或者是人啊什么的。第三个是，对接下来的一年你有什么期待。第四个是，你最希望传达给身边的人的一个观点或信息。第五个是，如果有一个神器能让你和一位偶像聊天，你希望遇见谁？你可以稍微停一下，也思考一下这几个问题。我也会在每一段分享后说说我的想法。这集中嘉宾推荐的所有内容、书啊、电影什么的，包括他们的联系方式，还有他们之前的访谈，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好，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5位嘉宾之前的访谈以及这一年来的收获。第一位是来自北京的艺术专栏作者王建南，南美眉。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赛博朋克世界，南美眉在人文艺术方面的涉猎非常广。我对南美眉的印象就是，你感觉听她的声音就好像是一个可爱的高中生，但是一开口讲到人文艺术和科技方面的认知和思考，却像一位资深的研究者，总会带给我意想不到的观点和视角。
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进行思考呢？其实就是自己的观点碰壁或者是产生冲撞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我们思考的一个原始动力。但是现在这个社会，任何东西都是算法给你计算好的，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曾经以为信息爆炸就是会让你接触到来自四面八方所有的信息，但是现在你发现这些东西他会根据算法只给你推荐你喜欢看的东西，你就在你自己喜欢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接触不到其他的东西。其实你看似信息爆炸，其实真的是把你框定在宿命的那条路里。嗯，包括很多的社交网站推荐跟你相同兴趣爱好的人，你的音乐推荐他会通过算法一直推荐你喜欢的东西，新闻网站他会通过算法一直推荐你想看的东西。你以为信息爆炸了，其实它只是信息在改造你，你变得越来越坚信世界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样子的。
每集访谈中我都会问嘉宾，如果听众听完这集就记住一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记住哪一点？今天这一集如果你只记住一点的话，我希望你记住的就是刚才建南说的这一点。那这一年来又有什么事情改变了建南素往的观点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妹妹。2018年最大的改变是我去参加了一个心理学的短期培训班。这个心理培训班本来是要解决一些原生家庭相关的问题的，但是对于我来说，除了这个之外，它给了我很多有效跟人建立链接的方式。我们大家都倾向于从社会角色这个方向跟别人建立链接，但是心理学教会了我，你应该从人性的角度真诚的和别人建立社交关系。比如说我和我的妈妈，我之前觉得 得他是一个社会角色，然后他是一个长辈，他是我的母亲。但是在上完心理学的课之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可回溯的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比如说他也有他的5岁、10岁、15岁，他的10岁、15岁经历的事情影响到了他成年之后的决策，影响到了他在自己家庭当中的决策，从而也影响到了我。这个是一种非常客观的重新去看待你和你周遭的人事物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而且它对我来说还有另外一个额外的收获，就是它提升了我的共情能力，就是我之前写文章也经常会提到的感受力。就是说当你拥有了很强的感受力，然后你再重新去看一些历史或者是文学作品的话，你能很快就明白这个主角他的心境，他所做的决策，他面临的问题，就是你能更快速的 get 到作者真正想告诉你的那些潜藏在文字之下的东西。
第二位是来自台湾的 Yang Lin， 他目前是静力媒体数据分析经理，毕业于美国马里史密斯商学院营销分析硕士，大陆首届微软认证 AI 专家，是在数据分析、可视化和人工智能应用方面的一位权威人士。好多的头衔那真是读都读不过来。上一次我和杨聊到了语音识别的发展和挑战，
整个就是科技圈的硅谷的那些人就对很多就是太智能的东西有很多人越来
也会抗拒，或者会小心啊，应该这样讲。
对，
就像你讲，很多人在用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个认知的，不知道潜在的风险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这一年来杨有什么新的认知呢？
大家好，我是杨，很谢谢 Doco.com 邀请我再回来。在他们这一次Podcast 被 Apple 非常高程度的认可之后，邀请我回来再做一些的分享，非常的开心。2018年我觉得我过得非常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没有改变我的想法认知，也可以说我完全的被翻转被改变。无论是在工作上面或是在个人方面，我觉得我都一秉我一贯的作风，是我很认真的去对待我身边的人和事情，以至于我觉得无论我碰到的是什么样子的人或是什么样的事情，感受都是非常的强烈的。可能我也是故意这样子做，所以我把我自己放在一个比较脆弱的环境下面，以至于我可以有更多更深刻的感受，无论是开心的，是难过的，是欢快的，是悲哀的，我觉得我都更珍惜。所以并没有一个人或是一个事情改变了我一贯的想法或做法，而是不断的前进，不断的修正自己。
接下来这位嘉宾是中国画画家邢深。上次邢深用非常简单朴素的话语带我们走入了中国古代书画，他说读懂中国书画之美，先解欲说还休之情。
我们传统的这个思想来说，美和丑是相互相，其看起来是对立，但是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嘛。其实我们人也是一样，你如果是拼命的去追求一些娱乐化的东西，最后会引导你像一个很虚无的这样的一个，你刷了几个小时的抖音，除了你看抖音的时候，你哈哈哈哈完了以后，你关上这个抖音，你会有一段时间产生一个空虚感啊。在这样的一个娱乐化的一个时代里头，我觉得最好能够多体会一些苦痛的、沉重的、沧桑的这个东西。加西亚马尔克斯他那个小说里头有句话说：“尽力的去体会这世界上的所有的痛苦吧，毕竟这不是每一个年轻人都能够得到的。”
这里先要恭喜一下邢深，因为他最近终于晋升到了铲屎官。他说爱猫比爱自己还多。听听看有猫后的邢深对猫对人生又有什么新的感悟呢？
其实仔细想想，18年还是发生了不少事情的，但是我的记忆只有7秒，所以我说说最近吧。我19年年初养了一只猫，是我们小区的一个叔叔捡到的，他自己家养不了，所以我就抱回家养了。我抱回家发现他后脚的脚趾甲被人剪过，那么说明他之前可能是只家猫，被遗弃啊，或者是自己偷溜出来，总之是挺可怜。如果说改变一贯认知的话，就是这只猫比普通的猫要粘人太多太多。我自己在家基本上是走到哪它要跟到哪，如果我稍微离它远一点它就拼命的叫唤。还有就是我给他准备了猫窝，但是他从来不睡，他一定要蜷曲在一个很角落的一个地方才可以。 我猜想可能是因为他之前在外面流浪的太辛苦了，所以说他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然后生怕会再被遗弃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其实正因为猫的这种敏感，对我来说养猫的过程似乎是我在去理解人的这么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当下所示现出的种种人格其实是过往经历的一种合集。我不知道这种在猫身上观察出来的东西套用在人身上对不对，但是确实养猫的过程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解读的过程。
接下来这位嘉宾是瑞士区块链公司 Decent 的中国创始人王小敏。区块链这个词你是不是感觉已经好久没有听到了？18年到现在，区块链可谓是真正建立了大起大落。
很多人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短期的投机现象，但实际上它的威力和能量，我觉得这个技术的威力和能量真正显现出来应该是在5年以后或者是更久的时间，等这个技术真正成熟了，真正能够无形之中的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细节的时候，我们才能感觉到可能区块链技术它带来改变是非常巨大的。
这风风雨雨的一年来，小米有些什么改观呢？
18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市场上招人组团队，经过一年的成功的失败的招聘经历之后，我意识到一个其实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当时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一个团队如果都是名校毕业，并不意味着这个团队的战斗力是最强的，而是要根据每个公司的阶段不同，初创公司中能够做成功事情的人才是最适合的人。就是在经历过不同的成功和失败之后，我才认识到我应该招适合的人，而不是招一个履历背景最好的人。
最后这位嘉宾是留法观念艺术家刘广利。上次和广利聊到了小便池，聊到了红肠睾丸。他说艺术只是镜子或桥梁，把你联系到更多的社会现实，把你联系到整个世界。
艺术家永远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个人的背后永远是一批人一群人。你说尼采的背后可能有叔本华，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哲学家，一样的，就是任何人都是被人影响的。你了解的越多，你在审美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投入的自我也就更多，你得到的信息也就更多。因为你只有打开你的认知，在看展的时候，你的审美经验才可能更丰富。
这一年来，广利在思考什么呢？
人间你好，我是广利。实在要强调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儿的话，可能是18年底去摩洛哥西非。一个国家叫摩洛哥的一次旅行，倒不是说因为旅行过程当中接触到的人或事物给你带来了一些新的认知，或者改变了你的一些思维方式，相反是可能正好那个阶段作为个体你需要了，你正好在一个需要移动需要去到别的地方整理思维清理思维的一个空档，所以这次旅行个人觉得还是比较有用的。在这次旅行当中可能感知更多的还是围绕着时间这个概念相关。
我听了嘉宾们的回复后特别感动，也特别感谢他们没有任何修饰的非常真诚的分享。我在去年年底搬来柬埔寨后呢，最大的改观就是人生不只有一种过法，真的是不只有一种过法。虽然这之前也经常听到，但是我并没有特别确切的感受或者理解。我待的这个小城市，外国人常住人口比当地人口还要多些。外国人口中呢，70%都是法国人。我来的时候，在当地的机关登记的时候，官员说我是在这儿的第24个中国人。然后这里的人都干些什么呢？有徒手建造度假村，达到财富自由的法国空间艺术家，这我之前在播客中也提到了。也有做着手工肥皂坊的法国姑娘，现在生意也是蒸蒸日上。有专门造石墙的德国帅哥，真的是人见人爱的那种。还有各种做着环保相关事业的欧洲人、澳洲人，在这儿没有朝九晚五的压力和急迫感，想干嘛就干嘛。当我在看到国内最近热议的996啊什么的，真的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第二个问题是，过去一年来对你最有启发的书、播客、电影或人物，听听看这五位嘉宾给我们推荐了哪些有营养的内容或人物。 北京的艺术专栏作者王建南说，
2018年对我最有启发的是一档节目，就是梁文道老师的那个《1001夜》。虽然这是一个很老的节目了，而且，我大学的时候就看，但是我今年重新去看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看到了很多之前没看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档挺好的，可以时不时的翻出来重新去看一下的节目。而且他当中推荐了很多书，是真的立竿见影帮我解决了很多2018年发生的问题，就是算是解救我出了自己人生的一种困境。我记得他推荐了一本书，就是那个帕菲特的《理与人》。这是一本哲学书籍，就是给去年有一段时间处于心情比较抑郁的我，就是真的是像解药一样的一本书。就是我之前觉得哲学其实是一个离我们比较远的一个学科，但是随着你慢慢的走出校园，你工作，然后你需要构建你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相应的哲学基础，实际上你在做后面的事情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你也经常会迷失方向。这本《理与人》我觉得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当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重新回看你的人生，就是把你抽离出当下的环境。就是我觉得这种跟当下有一定距离感的审视是我们每个人真的是一定要有的，就是避免自己被裹挟在你所处的那个生活中。而且我觉得梁文道老师给我感触很大的就是我从他的语言里能听到一种非常强烈的人文主义的关怀。其实自从我大学毕业，就是理工科毕业之后，我后来的工作也是人文艺术方向的，但我其实是没有再真正的去重新接触学院派的教育。但是我觉得从梁文道老师身上能看到是那种非常强烈的一个知识分子那种真诚的、非常善良的，对于每一个人、对于这个社会、对于国家的关怀，我觉得这个是给我挺大帮助的。因为一个人，不管你要做些什么，你要写文章，或者你要创作，一个艺术作品，或者你要创业，你是一个企业家，那你这个人都是应该有底色的。我觉得从梁文道老师身上呢看到这种关怀，然后对别人的关注，其实我也想把它作为我今后人生的一个底色。
数据分析专家Yang说，
肯定有，这本书叫做 Storynomics， 好莱坞的编剧叫做 Robert McKee 所写的，他是从一个编剧的角度来告诉做营销的人到底应该怎么样，在甚至是在大数据的时代下面来运用讲故事的逻辑跟方式更好更直接的去打动人。他在书里面举了非常多的例子，无论是很多经典的电影也好，或是经典的广告，非常的被他所描述出来的故事的架构所打动，无论是从主角的视野看出去也好，或甚至是从一个整体故事的架构看过去也好，总是有很简单的讲是有起承转合的。但再更深刻的一点的讲呢，就是主角总是有他正常生活的轨迹，然后再碰到一些改变人生状况或事情的事件之后呢，会有一系列的需要改变的决定去发生，因为他做了这些改变而达到一个更高更新的目标。我觉得这个就是作者对于故事的定义。这个作者我非常推荐大家，无论是这本书或者其他他关于故事的书籍，我都非常推荐大家能够去看一看。
中国画画家不可救药的猫奴行深说，
因为我现在看的书大部分跟我的专业相关，其实不太好推荐。我推荐一部电影吧，法国的一个文艺片叫做《一日情人》。为什么推荐这一部呢？我认为它在各种各样的爱情电影里边，它透露出一种很难得的诚实、冷静和深邃。比如说他在电影里边聊到了出轨，聊到了自由和忠诚，聊到了感情里边的肉体和灵魂等等。我想我推荐这个电影大概也是源于我的一种不满，就是我们现在国内外的这种爱情电影，它的思想层面似乎越来越低幼化，就是慢慢的在验证了一个波兹曼的预言。波兹曼说什么呢？他说 电视媒体正在消解着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界限。比如说，我们总是发现儿童会越来越早熟，因为他从电视、网络等媒体里边很容易的就获取了成年人的暴力和性。那么成年人呢，给成年人看到的电视也好、电影也好、广告也好，又往往呈现出一种很低幼化的一个特质。所以当这种电视、网络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的心智好像都被归纳到了青少年这个层面，不论是成年人还是儿童。所以我想看一些比较深邃的电影和书，它的意义不在于一个它给到你的一个答案，它的意义在于思考本身。就是我们不要用一种很狭隘的、很简单的、很偏激的思想去理解一些本来很复杂的事物。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尝试着理解很多不合理事物的合理之处，其实人会变得宽容和通透很多。那么说到这里，我也推荐一下波兹曼这本书吧。波兹曼这本书叫做童年的消逝吧，应该是，但是比较无聊，就是看不看两可。
坚持不懈的区块链创业者小敏说，
2018年对于我们公司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年，因为各种原因，我们这个行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都遇到了一些瓶颈，尤其是在中国，我们在国内的合作伙伴也好，或者是同行也好，都开始纷纷的裁员准备过冬。但是我的合伙人，我非常感谢他，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看法，坚定自己的方向，不被周围这些短期内的困难所左右他自己的思考。我们坚持自己摸索的方向，现在看来这个坚持是正确的。然后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公司能够在众多竞争中脱颖而出所必须具备的眼光和魄力。
留法艺术家广利说，
如果一定要列举一本特定的书，总之非常具体的东西，可能没有，因为有时候对某一个概念、对某一个想法的反复考量和思索，都是经由一系列的参考而来的，一系列的书、一系列的影像、一系列的经验，对某一个概念、对某一个想法去反反复复的考量的。之前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提到了对时间这个概念的一些新的认知和想法。也有可能是在回看博尔赫斯一系列作品当中，也有可能是在创作某一些题材作品当中，也有可能是在自己感兴趣的中西文化交流这方面的一些持续研究产生了对时间的一些新的看法。总之很难说是有某一个确切的东西而导致一整个想法的形成吧。不过如果一定要举一个比较细致的例子，我可以念一段博尔赫斯1985年写的一段话：您和我们是未来的佛，但不是在此生，也不在来生，也不在下个或下下个来生，而是在无限数的来生之后，有朝一日我们终将拯救自己，我们将掉出生命之轮，也必定会到来一个时刻，这轮上将空无一人。其实我是这么去理解这段话的，是用比较通俗的话讲吧，每一个个体的经验总和就是那一个大写的意义，就是在我们的历史时间里，在所有的文明里面去形容那个完全把我们所超越的那个支撑，神也好，上帝也好，那个创造了一切的存在也好。而我们所有的个体都是相同的，只有当某一个存在把所有的这些个体的经验和回忆都便利完之后，这个大写的意义才存在。这个大写的一就是我们，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广利就是叶文，叶文就是广利。当所有人在这个现在我们所处的这段时空里面，你我并不相知，但是如果把时间这个恼人的诅咒划去之后，当我们的回忆和经验统一之后，我们就是那个把自我个体所超越的最大的存在。如果聊这个问题，往很多方向去聊，量子物理，或者说宗教，或者说哲学，但是无非永远都围绕着这些大的概念，例如时间，例如未来去进行。 而这次旅行，而博尔赫斯的这段话可能也是促使我去不断的围绕去思考这些问题的一个原因。总而言之，可能是有点像佛教所说的那样，大三千小三千世界，每一个时刻你又能划分出无数个宇宙。我们无法去衡量，无法去界定它。用更俗套的话来说，就只能活在当下，而当下只是一个幻想。我不知道我说这些到底是否表达了一些明确的意义，这只是我的一些想法。对于我而言，这些想法是非常根基性的，对于时间，对于过去未来的一些思考，是构成你整个世界观和你的思维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如何去理解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并不是想说以某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而只是对于时间的某一点点小理解吧。
我的回答应该是我老公吧，这个会不会有点撒狗粮的感觉？因为毕竟是他提出到柬埔寨来的，然后你也知道，对上海人来说，搬到柬埔寨来这件事，我朋友听到了就非常惊悚，然后我开始也是非常抗拒的，但是来了现在这个城市以后呢，我真的有对他一见钟情的感觉。而且我老公也经常说要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我们上一集的播客嘉宾，就是这一集开头你听到的那一段，爱因斯坦校友郑涵也提到，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时间和空间是一体的。时间是我们所在的这个 universe， 这个宇宙的另一个 dimension， 也就是另一个轴、另一个面，或者说另一个次元。那活在当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又要怎么去实践它呢？感觉是不是听上去很扑朔迷离？因为过去和未来是相对来说比较清楚的一个概念，但当下究竟是什么？活在当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最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这样子的。有这么一个 app 叫 WeCroak， 我会在这集的单集网页上把这个 app 的链接放上去。它会在每天早晨7点到晚上10点之间，任意的时间段里发送5次关于死亡和生命的名言名句给你，提醒你死亡随时可能发生，你活着的当下有可能就是你的最后一刻。当你知道此刻也许是最后一刻的时候，你还会做你现在或者接下来要做的事吗？还会去见你接着要见的人吗？做你手头的这份工作吗？这也许就是理解或者实践活在当下的一种方式或者角度吧。你怎么看呢？非常欢迎你到这期播客的单集网页上，通过 Mac 或者 iOS 的 Messages 信息与我联系，我们一起来聊聊，讨论讨论。因为我也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者说不同的思考角度和实践方式吧。第三个问题是，对接下来的一年你有什么期待？北京的艺术专栏作者王建南说，
因为我仍然在和英语死磕，就是了解我的人可能都知道我已经磕了很久了，但是这个不是我2019年最大的一个期待，就是我从2018年开始就是开始详细规划自己的就是时间，包括年计划、月计划、周计划，然后2018年的年计划我实现了大概50%，所以我希望2019年的年计划能得到一个更高的实现吧，可以希望实现70%。而且就是通过去年一整年对于你人生和时间的计划，它给我的感觉就是我终于开始对自己的人生和生活开始有了掌控感。我觉得这种掌控感是非常带给一个人自信的，因为我可能2018年之前我的人生就是属于失控状态，也不是失控状态，就是完全自由的无序的在运动。但是当你开始规划的时候，做计划目的本身不是为了让你把事情实现，目的本身是在于让你自己拥有一种对于人生的掌控感。我之前看一本书提到，就是当一个人可能面临非常大的，不管是身体疾病或者是人生困境，甚至你遭遇了一些家庭变故，那你之前积累下的这种你自己对人生的掌控感是一个非常有利于你走出这种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的一些打击的一个秘密武器。所以我希望整个2019年能对自己的人生拥有更多的掌控感。
数据分析专家 Yang 说，
那接着上面那一个 那个话题来讲，既然我看了这本书嘛，我就更希望能够说好故事。这个事情是有两个层面的，一个层面在于我希望把我自己人生的故事说得更完整、更好、更动人，更能够激励一些人，无论是跟我有同样经验的，或是我们正在经历同样事情的人，我都希望能够透过我自己的一些经验、自己的一些亲身的体验，我能够改变人。我很开心的是，我真的看到我改变了一些人或是一些做法。例如说，有人因为我开始运动，有人因为我开始爱看书，开始能够去看一些电影，这些其实点点滴滴我都非常非常的感动，能够知道原来我作为一个个人，我有能力去影响人，带给人往前往上的动力，我自己认为非常难得也非常宝贵的一个经验。2019年我希望我把这个故事，我自己的故事讲得更好，能够去影响更多的人。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要把故事讲好在于，我觉得今年会有非常多可以说是培训的机会，或者说到外地去做演讲，会有一些关于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这样子的课题的分享。我也都希望我能够既有好的故事呢，能够来影响人，能够把一些重点要点深深的植入在每一位的听众脑海当中。
中国画画家邢申说，
19年最大的期待的话，应该是想要写完一本小说。这件事情从去年8月份就已经开始有这个想法了，因为那段时间我看了一幅古代绘画，然后正好是也读到了相关的一些野史译文，就是这种图像跟文本之间相互印证了一下，忽然让我有一种很奇妙的一个猜想。当这种猜想越来越合理和丰满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很强烈的表达欲。我呢，平常又喜欢看推理小说，我喜欢社会派推理多一些，松本清张啊这类人。那么古代绘画又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个点，所以说我想写一本以一幅画为线索的推理小说。整个18年的下半年都在布局和构思，那么今年开始撰写，当然中间也会遇到很大的麻烦，这个自己也在克服。所以我今年的期待没有别的什么，我就是希望能把它写完就可以了。至于说小说好不好看，受不受欢迎，这些我个人来说我是无所谓，因为小说这个对我的意义，它更多的是我确实是沉迷其中。去年比较疯狂的时候，真的是做梦都在梦这个小说的情节，有时候自己脑子里蹦出来一些很疯狂的想法，自己都会被吓一跳，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自娱自乐的一个事情，我很享受其中。
区块链创业者王小敏说，
我期待自己能够继续的快速成长。在过去的两年中，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上面，可以说全部的时间都在工作上面。新的一年希望自己能够有所调整，有时间让自己充电，在工作和学习中能够找到一个平衡。
留法观念艺术家刘广利说，
说实话，2019年以这种可衡量的数字型的时间方式，我并不能够说对这段特定的时间内有什么样的自我期望，还是上次跟你说的一样，希望自己能够一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及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我的期待就是接着上面那个问题，更多的去思考，更好的理解实践，活在当下吧。下一个问题是你最希望传达给身边人的一个观点或者信息。艺术专栏作者王建南说，
目前来说就是想传递给他们两个吧。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敢想，就是其实我现在觉得人生就是一滩水，而你的想法就是相当于是一个盆子，你这个盆子有多大，那你实际人生的容量就会有多大。当然你往这个盆子里慢慢增加内容的过程可能比较辛苦比较累，然后需要你付出很多，但是如果你连这个盆子的多都不敢把它想得很大，你只敢把它想得很小的话，那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会很快到头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个最想传达的观点就是想对每一个人说要学好英语。这个也是我一个朋友 他那天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扎心。他说，如果你没有真的是很好的掌握英语，那你这一生可能都要失去跟世界最顶尖的1%对话的人对话的机会。其实虽然我一直在学英语，但是我总是把它当做一个学科或者是一个你要出国继续求学的工具去学。但是通过他这个话，就是强烈的激发我真正的很想把英语当成一种语言文化，甚至是一种思维模式然后好好的去学它。其实我觉得学这个应该是什么时候都不晚。
数据分析专家杨说
Just do it， 就是尽管去做吧。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都会盘算的太多太久而踌躇不前。我自己在2018年我决定结束一些事情，然后开始一些新的事情。这个决定不好做，但是我觉得一旦做了，我就努力往前，不看背后，朝我要去的标杆直直的奔跑，无论那个标杆是什么。有些时候可能这样子的标杆对我而言，可能就是录这段的时候我人在南京，可能就是早上去吃一碗街边的小面，我很喜欢吃那家小面，干挑的，然后是有馄饨。我觉得想到的事情就要去做。我觉得有些时候人生当中充满的不确定性太多太高了，我们真的都没有办法知道我们下一分钟到底还会不会在，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所以一旦有想，有那个冲动了，有那个意念了，我觉得就去做。当然有些时候是需要有一些耐心，但我觉得耐心当中也是我很喜欢一部电影叫做《一代宗师》，里面有一句台词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很多事情也是需要去慢慢的累积，一旦成型了，一旦你的念想，你的思念在那边了，你让子弹飞一会儿，总会有回响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尽管去做，一方面做，一方面也要有耐心。所以这个算是一个或是两个观点吧，但总结就是 just do it， 就去做吧，不要有什么害怕或是有保留的。
中国画画家邢生说，
我妈去年准备退休了。他们这一代人在退休之际似乎都会蛮焦虑的，就是说过去自己是工业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现在螺丝钉生锈了，然后要脱落了，就会一下子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所以他那段时间的状态不太像是一个要退休的一个状态，像是一个要跳槽的状态，就成天想着自己退休以后还能干什么。当然了，职业范围从给我当会计到给我当保姆，有一段时间还催着我谈恋爱结婚生孩子。总之那段时间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很躁，然后后来又说要到处出去旅行，但是他身体又不是很好，他这么一个逞强的一个态度，我会不太放心。其实是想跟父母们说一句，就是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总是要拼命的向外去摄取，眼前见到的无非就是我要，我有，我能。但是我相信当人老了以后，他的整个生命是一个慢慢向外流散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对事物的掌控力也在慢慢的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再执着于年轻时候的这种能量，还想着说老夫聊发少年狂，我觉得这个未必是好事，主要是你会因此所累，这个是我不太愿意见到的。我们父母这一代人比较伤感的一个地方在于说，他们年轻时候为了生存就已经竭尽全力了，所以不太好在年轻的时候培养一个一生能够坚守的一个兴趣，这样的话呢，闲下来对他们反而比较残忍。但是生命里我觉得总有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说退休以后你不是组长，你不是科长了，你是谁？子女远行了以后，你不能再为子女操心劳力了以后，你是谁？就总而言之，就是当你的这个社会意义逐渐淡化了以后，你是谁？我觉得刚开始想这些的时候你可能会比较恐慌一些，但是转念一想，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的去做你自己。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时光。所以想跟爸妈们说一句，就是随缘处顺啊，不要太躁就行。
留法观念艺术家刘广利说，
相反这个问题我倒是有一点歧义，个人而言我并不希望实际上去改变身边亲朋好友同事的他们对某一些东西的观点。如果说在跟周边人讨论某一些事物的时候产生了冲突，可能是我某些看法本身会去 影响他们，而不是我个人持一个需要去改变他们对世界看法的一个态度。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可能根据个人的一个经历，只是单纯的希望自己周边的人能够过得开心或幸福吧，让他们更加清楚自己在干嘛，希望他们能更加清楚自己在干嘛以及自己想要干嘛。咱们之前也聊过这个问题，其实这一点也挺难的了。我并没有想说以自己的一个主观意愿去改变他们对某些特定事物的看法，我只是希望他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世界和自己跟世界处理的这段关系当中能够找到一种平衡，能够相对更加所谓的快乐一点，即便这种快乐也可能并不会真实存在。
我想传达的当然还是活在当下这个 idea 吧。如果你觉得现在生活很快乐很幸福的话，那就享受这一切。如果觉得不那么快乐的话，也许值得花一点时间考虑一下活在当下这件事。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神器能让你和一位偶像聊天，你希望遇见谁呢？北京艺术专栏作者王介南说，
我看到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想法是非常想和李光耀聊一聊，因为我最近一直在看李光耀他写的东西，包括李光耀观天下，李光耀看中国和世界，包括我在读他的自传，他有两本自传，一本是讲新加坡独立，然后另一本是讲如何让新加坡走上经济腾飞之路的。其实我特别敬佩李光耀，他把新加坡一个真的是毫无资源的一个国家，且是被马来西亚抛弃的一个国家，然后带上了这样一条经济发展的道路，就是我很钦佩他。而且我看了很多李光耀相关的演讲，我觉得他整个人是散发着一种坚定魅力，然后非常有领袖气质的这样的一个人啊。当然这是我的就是脑海中第一直觉蹦出来特别想聊的人，但是经过我的思考之后，就是我仔细想一想，如果真的人生只有这一次能跟过去的偶像对话的机会，我觉得我还是跟其他很多人一样，会想跟曹雪芹对话，想知道他《红楼梦》的真正的结局是什么。
数据分析专家杨说，
我们来练习讲个故事好了。这两位叫做 Jeff 跟 Sanja 的人，这两位工程师，我很想见他们。为什么呢？首先从一个硬指标来讲，谷歌的这个分级呢，其实有点像是阿里一样，什么 P1、P2、P3、P5、P10 还是什么。就谷歌而言呢， Level 2就是那些刚从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Level 3呢，你可能需要有硕士的学位， Level 4呢，你可能就要拿一个 PhD 了，4以上一路到9呢，可能就是已经非常受人，在整个谷歌的体系当中非常受人尊重的了。如果是10呢，它就叫做 Google Fellow，会跟着你一辈子的，所以10某个上就已经封顶了。但这两位 Jeff 跟 Sanja 是谷歌唯二的 Level 11的工程师，他们从硬件到软件都有非常充足的认识， MapReduce 以及现在的 TensorFlow 也都跟他们息息相关。最让我感动的一个故事是说，他们从大家都知道谷歌是从这个车库开始建立的一个小企业，当初在车库的时候呢，这两个创办人其实也不是工程师背景的，就是一个做研究的方式去把这个搜寻引擎用几台机器去搭建出来，所以并没有考量到所谓的 scalability 或是扩展性的这样子的考量在里面。那这两位工程师的加入呢，其实一开始最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当非常多这种很简单的电脑被叠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效能会越来越不好。那怎么办呢？效能不好的情况下，其实会很容易的会有非常多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问题产生。例如说 NASA 说呢，每个超新星爆炸的时候呢，会有什么 0.001 的可能，这超新星爆炸里面的每个电子原子会撞击到地球，然后它就引起可能把所有电脑里面的0跟1转换成1跟0。工程师在做这种检测，在 debug， 在做 troubleshooting 的时候呢，他们的经验是这件事情非常困难，一路解决了到第五天，他们才怀疑甚至发现问题是出在硬件本身出了毛病，而是从硬件加上软件的方式来一起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这样讲可能很抽象， 但我觉得我想要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些人他不但聪明，而且追逐细节到一个极致，他们能够把事情做得非常的完美，非常的好，也造就了谷歌在现在世界上面搜索引擎的地位。所以我很想见见他们，我想知道他们工作的习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热情的程度到底是什么样子，累积一些他们的小故事吧，然后能够来跟各位更多的分享。还是很开心能够回来跟大家再一次的在 doco.com 的 podcast 上面会面，如果有机会我们无论在线上线下都有碰面的可能，希望你们一切都好，无论你们在哪边，我都一直在路上，没有忘记。
中国画画家邢申说，
如果真有这样的神器的话，我还是真想见见弘一法师的。聊天什么就没必要了，因为我觉得人们大多数时候的聊天是不必要的，就是你对自己的偶像也好，知音也好，其实早已足够的理解了，你不需要跟他再聊什么了。那么对于说你不了解的这个人呢，你跟他解释千遍万遍其实也枉然，对吧？我确实想看看弘一法师写字我可以在边上为法师磨磨离纸，真的是很大的荣幸了。
区块链创业者王湘敏说，
偶像的故事都能够在书里面看得到，如果可以，我希望我能够见到外星人，我非常想知道地球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留法观念艺术家刘广利说，
这个我就更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了。以我个人有限的经验而看，因为从事艺术创作这一个行业，可能在创作过程当中肯定会参照一些前人，一些大师也好，一些同时代的精英也好，他们的作品，他们对某些东西的看法。但以个人有限的经验而言，通常即便你对某一个艺术家也好，作者也好的某些作品特别喜欢，而去希望能够跟这个作者交流，之后带来的经验却并不一定有他们作品本身具有启发性。也就是说，他们的人不一定有作品好玩，或者交流起来，你想要交流的那一部分也并不是一定就是人家想要跟你交流的那一部分。总之，这个里面很难去达到一种平衡，达到一个信息交流的平衡。就像上一个问题一样，你希望改变亲朋好友同事的一个观点和信息，我并不觉得这件事儿它有什么多大的意义，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愚昧的个体只是以自己有限的感知和经验去理解和观察这个世界，而某一个个体虚妄的想要把自己理解的东西强加到别人身上，而把这个换作真理的时候，这肯定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我只是希望每一个个体都能，尤其是自己所关心某的人都能够所谓的开心，所谓的能够自洽的在自己跟自己面对的世界的那段关系里面。我也不认为说如果真的有什么机会能跟杜尚这样的艺术家聊一次，我也不觉得可能对我而言能够带来特别特别大的帮助也好，或者是他本身可以变得很有意思。如果真正有机会跟任何一个人去聊或者怎么样的话，相反我可能更希望跟小时候的自己或者老去的自己聊一聊。这又变得很俗套的科幻小说了。
我的话真的还蛮想见见 Steve Jobs 乔布斯的，也不需要跟他聊什么，可能就看他笑一笑，或者甚至听他发发脾气骂骂人什么的，应该也很爽吧，希望听上去没有那么变态。以上是第35集追科技聊艺术播客。最近有一位听众冰冰发现了我们播客的一大附加功能，就是能协助你撩妹撩哥。原来冰冰喜欢上一个做古代建筑研究的女生，之前邢申的那集访谈中呢，就提到了上海的大雅堂作品在北京和台北故宫展出的事情。为了追这个女生，冰冰才联系我了解了一下邢申的访谈。我也祝愿冰冰能够顺利追得美人归，万一不行的话呢，我在上海也有很多非常优秀又美丽的闺蜜可以推荐认识认识。好啦好啦，开玩笑啦，感觉好像我一个人在自娱自乐的样子。这集中五位嘉宾推荐的书、电影和他们的联系方式以及他们上一次的访谈链接都能在这集的单集网页上找到，你可以到 Apple 播客或者喜马拉雅的详细信息中找到单集网页的链接。 下集播客中，我们终于要回到知名纪录片、电影及戏剧导演 Max 的访谈。他将跟我们分享他周游世界的经验和纪录片拍摄制作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惊人的内幕，让你大开眼界的同时，也会让你重新认识纪录片。立即到 Apple 播客或者喜马拉雅上订阅，千万不要错过 Max 的精彩访谈。另外，我们最近马上会重新启动停更了很久的另一档播客《小预算造大品牌》。不是每个创业者都是马云、马化腾，也不是每家企业都是阿里、腾讯。在你的周围肯定有很多做着很成功又很有意义的事情、生意、企业的人。我们想把这些人带到幕前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心得、坎坷和教训。对于想创业或已经在创业路上的人来说，也许帮不了你成为下一个马云、马化腾，但希望能鼓励你、帮助你、启发你做好自己喜欢做的事。你同样可以在这集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小预算造大品牌》播客的链接。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播客，那就请推荐给你的一两位朋友，或者给我留个好评，帮我把这档播客传递给更多人，也让你的朋友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和源源不断的灵感。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播叶文，播客助理 Heather， 录音曹操，剪辑制作摩根，我们下集再见。